乌克兰局势突变，专家指出俄或采用切香片战术。全球市场跳水，俄乌危机如何影响各类资产？预期低迷，中国十七省市预计今年财政收入腰斩。英媒表示，中共自驾车行业全面依赖外国芯片。亚洲多国出现通胀飙升预警现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这个礼拜，东欧局势发生巨大变故。2月22号，在普京发布支持两个分离地区独立的讲话后，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了乌克兰的顿巴斯东部地区。这个做法引发西方国家的反弹，包括美国、欧盟、英国等国都对入侵行为进行了发布新的制裁措施。德国政府表示，当局宣布停止开放北溪二号管道，俄罗斯将不能够采用这个管道输送供应天然气，而欧盟建议停止购买俄罗斯的债券，对所有支持普京决策的俄罗斯议会成员实施制裁，并且冻结了和这两个国家有联系的三家俄罗斯银行的资产。英国政府宣布，在对五家俄罗斯银行和三名高正职人士进行第一波制裁，而美国在发布初步的限制二地区投资贸易后，也在酝酿更多的反制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高度关注乌克兰危机的后续发展。美国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在计划将19万部署在乌克兰边境的军队全部派遣到乌克兰，这个会对乌克兰造成很大的打击。白宫同英国政府表示，强烈谴责普京的决定。如果局势升级，俄罗斯继续向乌克兰推进，这样总会有更多制裁出台。业界认为西方制裁接踵而至，但是这个可能不会比普京轻易放弃他目前的决策。财新网传媒主编王硕发布文章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风波，这个事情目前仍然是有回旋余地的，但是普京可能不会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放弃目前的切香肠战术。这个战术就是不断地比对方觉得虽正更可行，更有利可图，而分阶段地谋取利益，越切越多。最近几年，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保持分离，在西方来看，这个是俄方在切香肠片。现在俄罗斯承认乌东两地独立，派军队进入，表面上是军队只会为祸，实际是又切了一大片。这样下去，俄方是很难停下手的。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普京说，历史上乌克兰不是真正的国家，这个反映了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现阶段状态。如果情况允许，他的预想就是不断地在乌克兰征伐领土，而在西方的制裁之下，普京更加需要对国内展示出决心以满足统治需要，因此乌克兰的问题可能仍然是刚刚开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导致全球投资市场受到剧烈影响。2月22号，欧洲所有的主要股指全线下跌，德法两国等国股市承受损失。俄罗斯国内市场遭遇股债回三重打击，俄罗斯股市一度下跌 17%， 同时十年间俄债收益率最高触及 10.64%， 卢布对美元下跌超过 3%。亚洲方面，中港股市亦因为地缘危机升级全面收跌。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之下，全球市场出现了严重的避险交易态势。对于这次事件的影响，行业认为地缘局势导致市场短暂出现抛售，但是如果目前的局面能够维持不升级，这样这次影响的程度和时间将是有限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表示，近期的市场认为地缘政治比原油的价格造成大量的风险，导致油价继续提升，但是如果乌克兰危机在两到四个礼拜内没有继续恶化的话，这样油价可能会回稳并吐出部分涨幅。 第一财经指出，在原油市场方面，业界预计由于俄罗斯的主要产油国在形势恶化的局面下，油价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上行趋势。中金公司预计，如果这一次冲突导致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减少每日200万桶，这样油价可能会最高达到120美金一桶。油价上行会大幅度加剧美联储抑制通胀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当局释放出更加鹰派的政策。在黄金方面，避险需求将会造成黄金价格上升。业界认为，如果乌克兰的局面没有继续恶化，黄金价格的强劲上涨局势可能会消退，转为价格回稳。作为世界流通的硬通胀，黄金是资金的避风港，而地缘政治冲突对金价的影响往往取决于投资者的情绪变化。根据北京政府官方资讯，截止到上个礼拜尾，中国已经有至少30个省市地区公布今年的预算草案，其中15个地区预计今年的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比去年的实际完成水平减少一半或以上。行业认为，在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各地政府在制定预算的时候全面调低了今年的发展预期，即使北京等一些发达的地区亦是这样。彭博社发现，在今年有17个省市的基金预算收入为负增长，其中四川比出的数据为负增长 50%， 而江西为负增长 37%， 跟随在四川之后。政府的基金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这个就显示出地方政府对今年的土地拍卖市场的发展十分悲观，连带地产市场发展的预期也会变得不乐观。此外，包括北京、江苏、浙江等地亦出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比去年实际水平腰斩的局面。业界认为，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发达地区亦无法实现真正的自主。预算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收入将在今年承压。浙江省等地在今年的预算报告中指出，目前各地财政收支形势依然严峻，面临的挑战很大。标普全球评级董事朱素贞对彭博社话，预计中国地方政府今年的总收入可能比总支出低大约 16%， 入不敷支的水平比例接近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由于北京政府在技术领域无法实现真正自主研发，在自驾车制造领域，当局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生产的关键组件全盘依赖西方，导致产业的发展目标和现实情况出现严重落差。百度和汽车制造商吉利合资促成极都汽车公司，经过两年的开发之后，该公司宣布生产自动驾驶汽车，但是产品全面依赖外国公司设计的芯片。金融时报指出，包括美国的英伟达、高通和英特尔等企业都是供应芯片的企业，产品都在美国或者外国制造，这个导致北京在该问题上不占据优势。近年北京耗费重金资助芯片行业，但是成果不多。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半导体产业顾问对金融时报说，目前中国本土的汽车芯片开发遇到了一系列的根本性问题，现在中国每年生产大约100万辆汽车，但是盈利规模还是不够给研发自动驾驶芯片提供资金用。同时，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美方将对中共的技术出口视为国安安全问题的威胁，并且对参与中共政府活动的实体机构施加限制，防止他们同美国企业有贸易往来。行业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的芯片设计行业仍然落后美国等国好几年。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实现技术自给自足的目标仍然无法在现阶段实现。受供应链以及疫情等问题的影响，亚洲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通胀的预警信号。在这个之前， 一啲唔被通胀压力影响嘅国家，亦出现咗能源价格同食品价格上涨嘅问题，影响当地居民嘅生活。根据《华尔街日报》嘅报道，喺今年一月份，印度嘅通胀率已经升至60%，远高于疫情爆发前3.6%嘅水平。而斯里兰卡喺一月份通胀达到14.2%，达到10年以嚟嘅最高水平。作为新兴市场嘅泰国，喺呢个之前好长一段时间物价低廉，但系到咗今年，泰国国内通胀已经上涨至3.2%。而喺疫情前嘅数年间，泰国嘅平均通胀率唔到1%。由于能源价格暴涨，曼谷嘅卡车司机阻塞街道，要求政府降低柴油价格。同时受到非洲猪瘟嘅影响，泰国多地嘅猪肉价格变得难以承担。一啲家庭表示，佢哋只能够食其他嘅肉品替代。行业指出，包括韩国、印度同泰国等国都系能源同食品嘅主要进口国。而喺全球嘅市场上，两类商品都变得非常昂贵。而地缘政治因素正喺度进一步推进呢个问题。高盛嘅分析师表示，如果地缘紧张问题持续，油价可能会突破$100嘅话，对新兴市场嘅伤害可能会超过对发达经济体嘅打击，因为能源成本喺亚太新兴市场嘅消费预算中占比更高。此外，喺亚洲一啲国家亦出现咗劳动力短缺嘅情况，这个通常系由于疫情对封锁造成嘅打击，而且一啲国家嘅外来务工人员减少，亦造成咗呢啲问题。为咗控制房价同其他成本压力嘅上升，好多亚洲国家已经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但系为咗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央行正喺度走相反道路。咁样嘅做法可能会喺一定嘅程度上造成负面影响。德国商业银行嘅经济学家周浩认为，即使亚洲嘅物价低于美国，但是大多数央行可能会需要在货币政策跟随美国。安盛投资管理公司新兴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姚远认为，美国市场预计最早3月加息，或者亚洲央行会选择迟一点跟进，但是最终仍然会不得不选择进一步收紧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睇，再见。